好，弟兄姊妹，我想大家都知道哈，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总统叫做林肯，都听过吗？那美国总统林肯呢，在南北战争的时候呢，那么他有一个这个属下哈，有一个人就问他，他就问他说，他说总统啊，他说你们这些北军呐、都在祷告说啊，要为着这个求上帝能够站在你们这一边，帮助你们能够打胜。那南北刚才是讲北军对不对？好，那南军呢，他们也祷告说，求上帝跟我们在一起，让我们能够打胜仗。然后呢，这个人就说，那到底上帝要听谁的祷告呢？那林肯就回答他说，他说我不求上帝站在我这一边，我只祷告我自己能够站在上帝那一边。 Amen。 就这么，请问上帝站在你这边吗？啊，是不是我们常常祷告，主啊你站在我这边，主啊你帮助我。但是今天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今天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你站在哪一边？我们在这几次信息当中，我们一直提到说，这个世界就是两个国度，对不对？一个就是离基督的国度，一个就是基督的国度。这两个阵营没有中间地带，你不是属敌方，你就是属我方。所以你属于哪一边呢？你是站在哪一边呢？你是属基督的呢，你还是属敌基督的？你是站在基督的这一边呢，你还是站在敌基督的那一边呢？在末世的战争里面，末世的这个征战里面，我们在前面的信息里面提到说，这一个战争是撒旦借着兽，借着大淫妇，借着这所有一切，他用各式各样的面貌，他最终的目的就是怎么样呢？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抵挡基督，并且要把属基督的人都能够带到，如果他能够把我们带到那个地狱火湖去，那是他最高兴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天，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一天，我们都面临一个选择，你是站在哪一边？请问你站在哪一边？来啊，请问你站在哪一边？跟你旁边说，我要站在上帝的这一边。 Amen。 在那天，那个杨长老请我们去吃拉面，我们提早去，听说那个拉面店很，结果呢很出名哈，结果到了之后就看见里面的那一批年轻人就是那些店员在那边，我也不知道他们在讲些什么，反正就是你知道吗？就是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他们就在那边嘿，就好像就是好像就要工作之前在那边怎么样彼此打气的那种味道我就想到说，哇，这些人他们在开始工作之前当然这是日本店所以可能这个日本的管理方式是这样子不见得所有的餐厅都是这样子但是我就看见说，他们这些世界上的人，他们都懂得今天要用一个最好的精神，要用一个最好的一个心情能够进入这个工作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请问你来这边聚会的时候，你是带着什么心情带什么心情应该要带着什么心情应该带着这一个最好的心情，因为我们这位主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配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 Amen。 大声一点嘛， Amen。 口罩不能够拦住你的声音。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得胜复活的主，启示录里的让我们看见那个结局，虽然幕后有许多的灾难，有许多的问题会发生，刚才我们祷告的海地也好，或者是阿富汗也好，你看见这些的问题一堆，对不对？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的这些天灾人祸，但是记得一件事情，基督是得胜的主。 Amen。 所以呢，你要站在哪一方呢？人生当中会有许多的难处来面对， 但是呢，你要站在上帝的这边， Amen。 那么首先我们今天这一段圣经我们要来看看哈，启示录第十七章十四到十八节哈，在这段圣经里面提到说，从十五节到十八节里面看见哈，讲到这个大淫妇哈，我们看这个大淫妇哈，这里说他说你所看见的那十角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刺身，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我们前面看到这个大淫妇很风光，对不对啊？这个甚至是可以说是他可以说是啊，乍次风云，可以说是全世界的这个地上的君王都跟他行淫，对不对？他真是风光啊，他有钱财，穿金戴银啊，对不对？他又是有权势，他有 power， 他又有什么？他又有 money， 他有什么？他还有 sex， 他有这所有一切人间可以说你想要有的他都有了。但是弟兄姊妹，你是记得一件事情，在启示录十七章这里让我们看一件事情，到最后的时候他说那十角与兽必恨这淫妇。那个十角与妇，十角好，代表是十个王，也可能是十个这个代，这个十是代表一个完整的数，代表这是所有的啊，这一个整数，但完全的，总之代表是所有的这些的一些的君王，对不对？好，那你看看这一段圣经里面，就让我们看见说，他说这十角与兽必恨这淫妇，使他冷落刺身，又要吃他的肉，甚至用火将他怎么样烧尽。就是最后的这个大淫妇的结局很惨啊，他曾经这么风光，但是最后呢却被这个死角和兽恨他，甚至还要吃他的肉。当然这个是象征性的说法哈，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哎呀，好残忍啊，最后的结局是很惨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一切邪恶的人，一切邪恶的势力，他们最终的下场是什么？他们最后的下场就是如此，动刀的必死于刀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定律，这也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所以你千万不要跟撒旦为伍啊，跟你旁边说不要跟撒旦为伍。那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情啊，当我们在这边讲到撒旦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旁边那一个人就是撒旦啊，你可以看见撒旦化妆成光明的天使，他借着世界，他借肉体，他借着这个许许多多的，借着刚才讲的这些的他钱财，借着这个权力，借着这些女色，借着这些各样的事情，他想要来诱惑我们。因此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保罗说，光明跟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这个比列就是撒旦的别名哈，也就是说基督跟撒旦是不能够相合的。请你记得了一件事情，这两个国度是不可能合作的。但是你可以看在末世有一个现象，有没有？甚至在宗教界会有一个现象叫做宗教联合，有没有看过？有没有看过这个？现在有一个全世界有一个组织叫做普世教协哈，啊，那他们就去跟天主教啦，跟这个佛教啦，跟伊斯兰教啦，他们一起在那个地方啊，就是找出大家的一个共同点，比如说为世界和平啊，大家一起祈求。哎，请问你啊，我也看到有一些牧师去，我真是不知道这些牧师到底有没有重生得救，信仰有问题啊。你跟伊斯兰教的，你跟这一个佛教的人在一起祈求，祈求谁啊？你懂我说意思吧？ 你能不能想象有一天葛牧师跟天跟这个这些其他宗教的这些的宗教的这些和尚尼姑也好，或者是一些教主也好，或者是法师也好，跟他们站在一起，一起为世界祈福？你能不能想象这一个图面啊？如果有一天你看见葛牧师出现这种状况的话，你真是要把我从台上拉下来了。但是今天你可以看见，连宗教界都开始有这一种的联合，这是末世的情况。末世的情况里面，你可以看见大家就觉得说，哎呀，我们大家都和平，我们大家都合在一起。基督和撒旦是不能相合的，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干呢？所以接着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七节就提到什么呢？他说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要找一个人来做示范，宇康你可以上来一下吗？啊，虽然这个疫情当下哈，我们都打了疫苗了哈，那我不跟他有太亲密的接触啊，来，可是我还是要跟他有一点接触哈，因为要示范的关系哈。啊，
没有彩排过，
没彩排过，没关系，没有彩排过正好哈。啊，请你一只手，右手伸出来，好吗？手心向下，好。然后往着观众那边啊。好，这个，
哦，要碰到。
对对对，我好像我起先只是一个手指，对不对？啊，他没什么感觉。啊，一个手指他没什么感觉，然后呢，两个手指，
好冰哦，
好冰。慢慢的呢，三个手指进去了，到最后，最后怎么样？保罗说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这个地步呢，你不要以为是像我刚才那样子，这个地步可能就是在你的心里面，你的思想当中留了一个 space， 很小很小的，可能比那个 coronavirus 还要小，你看不见的，这个心思里面有一个一点点的一个破口。你记得犹大怎么堕落吗？圣经上记载说撒旦就入了他的心，看到没有？从那时候开始，犹大就处心积虑的想要找机会来出卖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仇敌今天也是像四处吼叫的狮子，在你我的当中，在你平常的生活当中，从早上一直到晚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吗？仇敌时时刻刻的想要找一个破口，他可以进来。因此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不要给他留地步。所以我们常常跟弟兄姊妹们提醒，不要跟异性单独的在一起，单独的在一个房间里面，单独的一，所以我跟教牧同工也是一样的原则，不要单独的去跟异性在一起，这是为了避免怎么样？避免进入试探。亲爱的姊妹，仇敌往往就是借着一个我们不注意的地方就进来了。所以孩，你知道，这个孩子们啊，现在这个网络世界很厉害。我不知道你们家是怎么做的。现在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孩子们他上网或者是看手机啊，你不知道在看什么，对不对？啊，不要说是孩子们了，我们自己或者是说成年人也是一样，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今天这个电脑为了要让，所以我知道有一个牧师，他就是他 他这个孩子在这个上网哈，他就是跟他讲好，你电脑就是放在大家都看得到的地方，意思说你要做功课，你要做什么东西，你在那个地方你不会需要怕别人看你，懂意思吧？你会怕别人看你，那就是有问题了。那关起房门来在里面去看些什么，谁也不知道。那现在有手机，大家更厉害了，这种机会太多了，是不是？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自己知道，如果这个会让你进入试探那个环境里面，你就要避免，还没？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因为你一旦给他留了地步，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你会跟从他。所以撒旦的结局，启示录后面我们会讲到，他最后的结局就是流黄火湖，永远的，永远的，永远的灭亡，永远的死，这是他的结局。但亲爱的弟兄姊妹，可是呢，当我们看见这个大淫妇他最后的光景是如此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提醒我们，我们不要跟随撒旦，我们甚至不要给他留点地步，另外一方面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十四节啊，十四节这个地方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不好？十四节，一起来，预备，请。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就这位十四节里面，在整个十七章里面都在讲的这个大淫妇，讲的这个兽，讲的这讲的他们在所做所的，他们怎么样得势，他们怎么样得国。但是你看见一件事情，十四节突然冒出了一张，他们与羔羊征战，看到没有？但是下面一句话，羔羊必胜过他们， Amen。 前六之辈，羔羊必胜过他们，基督必胜过这个世界再强大的权势，再强大的帝国，再有权势的君王，请你记得一件事情，最后基督都要胜过他们。无论历史上面你可以看见逼迫基督徒，杀害基督徒，像最近的例子这些 ISIS， 你可以看见到最后他们的结局是什么，他们的结局是很惨的。而基督徒，神的儿女们，跟随基督的人，这里提到说，除了他说他羔羊要胜过他们，然后你看看哈，下面说什么？他说同着羔羊的，有没有？所以基督要得胜，同着羔羊的是谁呀？就是我们一直讲到得胜者，同着羔羊的也必得胜，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里面可以讲到启示录里面最后的一个结局，也就是两军对战之后最后的结局就在这里。那么请问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在哪一方的？我再问一件事情，你是在哪一方的？你是在羔羊这一方的，请举手。哎，你们的手好像有点不甘不愿，高一点啊，请放下。亲爱的弟兄姊妹，记得你是属羔羊的吗？记得你是跟着羔羊的。好，那这一个跟着羔羊的这些人，他们也必得胜。这些人是什么人呢？你怎么样子才能成为这群人呢？这还不是说你今天要你说就算错。他说什么呢？他说这一群跟着羔羊的人就是蒙召备选有忠心的三个条件。第一个是蒙召，好，这个图我们很久没看了哈，有一些可能新来的人弟兄姊妹不是很清楚啊。我们一再讲说，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得救了，对不对？或者说重生了，那得救了之后呢，接着做什么？ 接着之后不要停在那个地方，继续的追求，在生命上面要追求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还有呢，在侍奉上面，主托付给我们大使命，要我们去传福音，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如果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就是朝着这样子两个大目标，我们持续的在主的面前，有一天当我们到主那边去的时候，我们就是那一批得胜者。好了，你大概有这个概念。好，接下来我就讲，那首先第一个条件就是你必须是一个蒙召的人。讲到这个蒙召哈，很多时候我们一听到呼召，很多基督徒就想说，哎呀牧师啊，我也没有蒙召，我也没有呼召，我不是呼召做传道人的，不像你们，你们是呼召的，你们读过神学院。这一种的二分法，这一种的这种圣品阶级平信徒的分法，也就是基督教会堕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从天主教里面遗留下来的遗毒。直到今天天主教信徒他们自己不读经的，你去问问看天主教徒，有把圣经读过一遍，他们的圣经又跟我们不太一样啊，可能屈指可数。那更不要谈到教导圣经、讲解圣经。天主姊妹，所以这一种的观念，就使得我们觉得说，一讲到呼召就是谁啊？就是传道人。其实呼召是这个蒙召，这个召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哈？这个召在希腊文它的意思是邀请、召唤，所以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蒙召、恩召、选召，还有呢召等等的这些意思。那么除了这个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呼召哈，并不是只是像我们狭隘的想到，就是说那个传道人需要呼召，那个就是今天神把我们从万人当中怎么样召出来、选召出来，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看到没有？我们是被他呼召出来的。那呼召呢？简单的说可以分成两大类。好，第一类是一个普遍性的呼召，或者说普世性的呼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对不对？所以神给万人，对不对？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好了，被召的多，选上的少，有没有？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节这里讲，这是在讲什么？这里在讲的说，被召的人很多。然后呢，你再看罗马书第八章三十节讲说，他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有没有？这边都讲的招。那这个招是指什么呢？这个招就是神呼召所有的人。神今天要我们传福音给谁听呢？给谁听？你们要去使什么人？万民，对不对？所以神呼召我们去把福音传给万民听，传给所有的人听，因为这个呼召是给所有的人。神召唤世界上面不管哪一个种族、哪一个人群，不管是男的、是女的、是老的、是少的，呼召他们说，来信靠我。这是第一种的呼召，换句话说，这是一个普世性的一个呼召。但是呢，第二种的呼召呢，是一种特殊性的呼召。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一开始常常这样讲，在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一节，保罗说，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所以保罗他是蒙召做什么？ 叫做什么？做使徒的 Apostle， 就是特派传神的福音的。那今天我们所谓的宣教士，其实就是这个使徒这个意思。那也有的人是被神呼召出来做传道人的，做牧师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传道人，我们先来出来做传道人，我们需要有特殊的呼召，你懂这意思吗？所以这一个呼召是要在神要在他的儿女当中有一些人特别被呼召出来做全世界传福音牧养教会的。 OK， 这是基本上两个不同的呼召。所以当保罗当这个约翰在这里讲的说那个蒙召的时候呢，我不要一看啊，这个蒙召就是指的那个传道人，不是。这个地方蒙召是指什么呢？这个蒙召是指第一种普世性的那个呼召，也就是在这里所提到的被召的人多，有没有？好了，简单的说，这里的蒙召就是指的得救。好了，讲到这个得救，我们要来问一个问题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当中应该很多人都是得救的，但是我每次要再问一次，常常提醒我们自己，不单单是你自己要清楚你自己得救没有，你也要懂得怎么样子去帮助别人，让别人清楚他的得救。所以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啊，如果你认为你自己啊，我已经还没有问啊，你清楚你自己重生得救的人请举下手啊。OK， 请放下。没有举手我不知道你是懒得举手还是你是真正没有重生得救啊。 Anyway， 大部分人都举手了哈，那我问刚才大部分的人哈，请问什么叫得救？什么叫得救？什么叫得救？很简单的问题吧，是不是？瑞，很简单，非常简单。什么叫得救？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这个是我的问题其实就是 what why how 啊，所以呢你回答的是 how， 就是说如何得救。好，那我现在问的是第一个问题 what， 什么是得救？得救是什么意思？Come on， 啊，那个，来，你说，啊，认罪，认罪还是承认自己有罪？承认自己有罪 ，OK， 那还是 how， 那还是如何得救 ？OK， 好，什么是得救？得救就是。马太福音那里讲说他的名字要称为叫耶稣，有没有？因为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我们信耶稣得救，是不是？为什么得哪里救啊？从哪里得救啊？从罪恶的捆绑当中得救，从撒旦的权势的下面得救，了解我说的意思吗？好，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确知你自己得救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知道你自己得救了，你就知道说罪恶不再能够捆绑你。虽然在实际的生活当中，我们知道我们还在会犯罪，对不对？是不是？可是你知道我们是从撒旦的权势当中，从他从罪恶的里面被释放出来了。那我们今天还会犯罪，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不义。 Amen。 所以犯罪怎么样？承认自己的罪。好， 这个再要讲下去，我看今天时间不够，我没有想到要讲这么多哈。但弟兄姊妹，这些基要真理啊，一定要搞懂的好不好？好，那我先用比较简单的话语来讲哈。好了，那所以我们知道得救了。好，那接着我们问一件事情：为什么需要得救啊？我不信耶稣可不可以？我不要得救可不可以？可不可以？我今天生活过得好好的，有饭吃，对不对？什么病毒不病毒，我不出去也他也管不到我，是不是？啊，我都过得很好，我干嘛需要耶稣？我干嘛需要得救？为什么需要？人会死，然后呢？所以就跟我得救有关系吗？啊，龙东，死了去哪里？好，你说的好。那死我怎么知道那是什么死，以后是谁知道了，今朝有酒今朝醉，我才不管，那是将来的事情。现在得不得，你讲的得不得就跟我没关系，那是将来的事情，我将来死以前我再信就好了吧。有没有？请问得救跟现在有没有关系？有没有？有没有关系？有。所以你不要看这个问题好简单哦，这问题你深入的去思想，他为什么这么重要？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提到说，他说你们从前随从今世的风俗，死在过犯当中，对不对？保罗形容了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他是被这个罪恶所捆绑，被罪恶的背后就是撒旦在管制他，所以他虽然享受最终之乐，可是那个最终之乐都是短暂的，而且那个乐完了之后呢，其实是很大的一个空虚，有没有？很多人去吸毒，吸完之后呢，当时候很爽，吸完之后呢，很痛苦。哎呀，很多人喜欢看这个，有一些人这个年轻人看这个色情网络，看的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很兴奋。看完之后呢，非常非常的沮丧。我帮助一个年轻人，他从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就看色情网络，一直到结婚之后还被这个色情网络所捆绑。但是感谢主，他是一个真正信主的人，所以他信了主之后，他觉得他一直要脱离这个事情。每次当他去看完之后，他说他就觉得他自己好像，他问我说：“牧师，我还有救吗？我这样子还能够上天堂吗？”那种的感觉是什么？那是何等大的一个挣扎跟痛苦在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回答这个问题先好不好？即使今天你信了耶稣，你重生得救了，你仍然被这个罪恶在捆绑着。可是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渴望要脱离这个罪，上帝一定可以帮助你，基督一定可以帮助你，你相信吗？ Amen。 基督已经借着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所以魔鬼的权势就是罪，罪就是他的毒钩，罪也就失去他的 工人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需要主，我们之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得救，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得救，我们就是活在那个罪恶的辖制里面，还不要说等到以后两腿一伸之后去哪里的问题，是不是？好了，最后那怎么样子才能够得救？刚才已经回答了哈，瑞已经回答了，怎么样才能得救？我们一起来练这段圣经好吗？来，预备，请。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这句话里面保罗讲得很清楚，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典，也因着信。换句话说，恩典不是条件，条件是什么？如果勉强讲，条件是什么？信。连信都不是条件，信就是 receive。 我今天给你一个礼物，你总要拿吧，对不对？我不能说，哎，我今天给你一个礼物，来，伟东，我给你一个礼物，丢过去。他怎么接嘛？他不接的话，那个礼物还是他不是他的。所以唯一，如果我们讲条件的话，你我今天一点功劳没有，我们一点代价都没有付。你今天来教会，不是因为你有钱，不是因为你有好的生活，不是因为你这个过的生活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都不是这些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我来这个地方，要来得着这位耶稣基督。你不是来这个地方希望得着什么好处，教会可不可以帮助我做些什么事情？虽然有的人是因为这样子原因刚开始是这样来的，可是最终他看见一件事情，我们都是蒙受恩典的，所有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信，而且这个信在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那边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看到没有？所以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所以你把耶稣接待到哪里？到你的心里面，这个就叫做信。可是记得哦，在原文里面那个信这个字啊，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意思，现在分词，这个是我们在中文看不出来的。所以我们常常一想啊，我信了，特别我们华人每次信耶稣的时候，哎，你愿意信耶稣吗？我带你做个祷告。好，跟你祷告，一面你祷告，他一面还偷看你一下，然后就跟一样画葫芦，给你祷告完了之后，练完了之后，啊，那耶稣，你现感谢赞美主，你信耶稣了。他也搞不清楚你为什么感谢赞美主，他只觉得你可以赶快走吧，是不是？所以有些人你看他做了决志祷告之后呢，不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这里讲的信是什么？持续的下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单单从这个得救的角度来讲，信仰就不是只是信了耶稣等着上天堂。我们这一生，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就是要持续的，一直的怎么样？持续的，持续的，不要停止，持续的要信下去，信下去。可能偶尔被罪恶胜过了，那你还是要信，认了罪之后再重新站起来，继续的信下去，懂这意思吗？碰到苦难了，碰到问题了，碰到这个家里面有出了一些什么事情了，有的人说，哎呀，这个上帝不灵了，上帝不灵了，上帝不灵了，那怎么办？就又去找另外一个了，去找妈祖去了，去找观音去了。现在就是不是。不是的，你不是因为耶稣灵不灵，上帝灵不灵。确实，当然，很多人可能因为这个原因，但是我告诉你，最终你要看见的意思，信耶稣不是那么肤浅的，信耶稣里面，在基督里面所拥有的那一切的，那些的恩典，那些的丰富，那一切不管属这个物质上面的，或者是属灵上面的，这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藏着。因此我们信耶稣，这是我们为什么我们每一次感谢主的时候，保罗常常要祷感谢这件事情。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因为神的恩才成了。好了，那么所以第一步啊，第一步哈，蒙召。第二步呢，第二步是什么？被选，被招的多，选上的少。你如果只是进入神的国，重生得救就可以进入了。但是呢，被选呢，是你要成为得胜者，跟着耶稣基督一起得胜的那一批人，你要成为那一批人， 这一批人就是将来在天国里面要跟主耶稣一同做王掌权的。你要成为这一群人呢，你需要被选。被选这个字呢，就是被选上的，甚至有一个意思说他是最好的 the best。 弟兄姊妹，你记得在这个2019年的时候，当 ISIS 最这个最厉害发达的这个扩张势力，当时他拥有大概相当于今天英国的国土啊，他占据了叙利亚、伊拉克的一些部分等等等等。好，那么当时候可以说是 ISIS 最壮大的时候，对不对？结果呢，2019年的十月，美国的特种部队啪一下子，先是从飞锁定了那个兵，那个叫什么那个 ISIS 的那个名字我还不记得，叫做巴格达迪啊，这 ISIS 的这个领袖巴格达迪，他们已经从情报知道他就在那个叙利亚的一个小镇的一个房子里面，然后就从空中就八架的直升机，先是这个炸弹炸下去，然后八架的直升机把这个70个美国特种部队降落下去，然后呢怎么样，就开始进去，开始去寻找。据说这个 ISIS 这个头号分子带着他自己的两个孩子，这样跑在他的地道里面这样跑，然后就被这个美国的这个特种部队就即将追杀阻击，把他杀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哦，对不起啊，他不是被杀死了，他最后是自己把他怎么样，自己引这个轰炸啊，这个引爆自等于就是自己吧，就自杀了哈。那弟兄姊妹，我要问一件事情啊，美国派出去的是什么兵呢？啊，菜鸟兵。美国派出去的是什么？特种部队。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特种部队啊，就是被选出来的。今天上帝的国度，他也要，上帝也要选召一批特种部队跟他一起来征战，跟他一起来德国，跟他一起来治理将来的这个国。塔利班这一次选出来的内阁都是些什么人你知道吗？什么人？都是跟这个塔利班的这些领导班子。当然有人批评啊，这些人这个都是年纪大了，什么什么什么的。但是这一批人跟他是这样子出生入死打天下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一批人就是塔利班现在阿富汗的掌权分子。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被选。那么怎么被选呢？神透过试验，这个试验哈，在圣经里面有超过60次以上，翻成试探，翻成试炼，翻成试验啊。所以啊，我们中文这样翻哈，大概好像我们可以做一点区别，好像就是魔鬼来试探我们，对不对？好，但是其实在原文里面它是一样的意思，那就是呗。保罗啊，彼得，我们看一下哈，彼得在啊，雅各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他说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怎么样，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就是主在我们每一个神儿女身上的心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完全吗？有没有人可以说，哦，你看我 我好完全啊，我好全备啊，我毫无缺陷啊，有没有？脸上一个青春痘都没有了啊，这也没有鱼尾纹啊，也没有皱纹啊，通通都没有，没有，是不是？但是你看以弗所书，神对我们的心意是什么？他说他要用水借着道洗净我们，使我们怎么样子成为毫无玷污、毫无皱纹的荣耀的怎么样心腹。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渴望要得着我们，不要把你自己就放在信了耶稣受了洗的基督徒那个层次里面。主希望我们继续的要被经过挑选，成为他家中的得胜者，所以他需要试验我们。连主耶稣他自己他都是经过试验的。这一段圣经里面就是说，耶稣他也曾凡事怎么样受过试探。耶稣凡事受过试探，那个试探刚才我已经讲了，他凡事都经过试验了。有没有？在旷野他魔鬼试验他，把这个荣华富贵，把这个名声，把这个权力通通给他，但是耶稣胜过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今天在地上，你看到你所碰到的这些困难，你所碰到的这些难处，你所碰到人生当中所种种的，或者是魔鬼的对我们的试探诱惑，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主的心意，要透过这些要来试验我们。所以当你生病的时候，你不要 complain， 你说主啊，你看我这么样子的爱你哦，为什么我还生病？我要请问，爱主的就不会生病吗？请问耶稣爱不爱主？爱不爱主？爱不爱？爱。但耶稣受到的苦这多不多？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说主啊我好爱你啊，帮助我更爱你的时候，你要小心哦，你这个祷告很厉害哦。这个祷告下面是什么？一帆风顺，凡事亨通啊，家庭美满，夫妻相爱，子女顺服，升官发财。亲爱的弟兄姊妹，是这样子吗？不是。很多时候当你祷告主啊我渴望更爱你，哎呀糟糕，一个难处来了，结果呢你刚祷告完，太太就说你干嘛在房间待这么久？这时候莫名其妙，我在灵修哎，你刚才在山上在天上跟主很关系很好啊，这时候突然来一个声音说你在干嘛？你一听这个声音就马上火了，就马上怎么样？就怎么样？就像我们朝唱姐妹一样，就闭口不言，是吗？那就天下太平，你输我赢了。不是，大部分情况之下你这样子，你今天干嘛？你今天发什么哪根筋不对了？可能你马上回一嘴了，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可以说这是魔鬼的试探，但你也可以说这是上帝的试验。请你千万不像有一些人啊，什么问题都把它怪在魔鬼身上。魔鬼真倒霉，明明你自己脾气不好，你发了脾气，然后你就说你看魔鬼就真是可恶，他刺激我。你脾气好，他刺激也不会怎么样嘛。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生活当中夫妻之间的关系，儿女之间的问题，各式各样的，你的工作，你在教会的生活，小组同工关系等等，这些方方面面，你知道一件事情，仇敌都会想要见缝插针。所以你要经得起这些的考验。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天国的得胜者，他们经起过。那么在旧约里面，亚伯拉罕，圣经提到说亚伯拉罕他家中啊，你注意看哈，在我念给大家听哈，在这个创世纪里面提到说哈， 他说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但。哇，亚伯拉罕当敌人来打他们的时候，他带着家中的不多人，不多，318，圣经上清清楚楚把写出来，318个，但是圣经形容这些人是什么呢？他说是精练的，家里生养的精练的壮丁。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门徒训练。坦白讲，每一个门徒都应该是壮丁，都应该是精练的。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这个门训啊，还要背圣经啊，背这么多圣经啊，一点都不多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一个礼拜背2节圣经你还叫多啊？哎呀，还这么多功课，一点都不多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去应征到美国的特种部队去试试看，你看看那个多不多。哇，那够你享受了啊，那真是，哎呀，那太好了，太精彩了，每天呢把你操到最后躺在床上的时候腿不是自己的腿。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国的精兵啊，你我是神国的精兵啊，是身练，是精练的。跟你旁边说，你是神国的精兵， Amen。 你是神国的特种部队， Amen。 Amen。 好像你们好像不太想做特种部队，千万不要做散兵游勇、乌合之众，要做天国的特种部队。所以需要操练，需要被试验，神容许苦难，神容许我们生命当中的等等等等各式各样的，家庭里面的工作也好，各式各样的难处来到我们。请你记得一件事情，除了一种的难处，你只有认罪悔改才会解决，其他的难处都是上帝化妆的祝福。 Amen。 我说的一种难处就是你自己犯罪，你自己去做了不对的事情，得罪神的事情，所以你受苦，这种叫因罪犯受苦的，这个是只有认罪悔改。其他的如果不是因为因罪的原因，那么这些的苦难临到你的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以为大喜乐，跟你旁边说要大喜乐。如果知道他的名字，讲出名字来， Grace 要大喜乐。 Amen。 Amen。Oh my goodness， 亲爱的弟兄姊妹，以为大喜乐，这个功课是一生要操练的。那么第二个，神也透过侍奉来操练他的工人。好，最后我讲到这里哈，事实上我后面还好多没讲，没关系，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哈。这里提到说，圣经上记得那个5000两、2000两、1000两的银子的，还记得吗？记不记得？所以圣经上提到说，那个主人把这个银子分给5000两的、2000两的、还有1000两的，最后5000两的、2000两的，他们都去做生意，然后赚了钱，对不对？一个赚了5000，另外一个赚了2000，那么只有这个1000的，他出去了没有？他去做生意没有？没有，他连放在银行生利息都不放。所以最后主就说，这一个1000的说什么？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那2000的跟5000的，主称呼他们什么？你们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弟兄姊妹，请记得一件事情，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一件事情，5000跟2000的，他们懂得去运用自己的恩赐。换句话说，恩赐是什么？侍奉神。他们懂得使用、善用自己的恩赐来侍奉神，他们懂得善用这个主人给他的这些的银两去赚了更多的钱。亲爱的弟兄姊妹，将来有一天主会问说，哎，伟东，你在地上你赚了多少？光明，你在地上你做了些什么？你跟几个人传了福音？ 主有一天问曹畅，你在地上的时候，你有没有忠心的来服侍我？有一天到天上去的时候，他不会问说，曹畅，你家里面有多少存款？房子几栋？几部车？是三 B 的还是一 T 的？现在就是什么，他不问这些。最近赵永基牧师过世，大家都知道，很多，当然很多人知道他，很多人推崇他，很多人肯定他的，他建立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教会。我相信他是一个很认真，很愿意，也是很努力服侍的一个神的仆人。那这个东西不是我要去评论他的，我要评论的是说，今天很多人是看他的成果，你懂意思吗？哇，全世界最大教会的主任牧师啊，80几万人啊，是不是？走出来的时候啊，哇，看着他都要怎么样，都要排队这样子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结果一个从阿富汗被塔利班赶出来的一个宣教士，到了你的面前呢，全身穿着脏兮兮的，你看都不看他一眼，会不会这样子？但是弟兄姊妹，你记得，有一天到天上去的时候，天使看见那个从阿富汗被赶出来的宣教士，他一生忠心服侍主，在阿富汗可是可能只带了一个人信耶稣。主说，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能你会很压抑的发现，哇哦，这个人在地上这么样风光啊，他是公司的老总啊，他就拥有好多栋房子啊，全世界他大概有这个有30几个国家都有他的房子啊。你看这样子的，在教会又是做董事长，教会的董事会的这个董事长，他这个人又是神学院的这个基金会的董事长，这个人真是应该将来到天上坐哪个位置啊？哎，结果你发现他在门口，对不起啊，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请不要做阿修。我是用我们人的观念，你懂意思吗？我们觉得好像是在台上的，是在靠近那个主人旁边的，那才是最。亲爱的姊妹，将来在天上的时候，你要看见谁是主所称赞的人。但愿我们在地上都操练忠心，操练侍奉，把我们的恩赐，把我们的才干好好的为主而用。 Amen。 我们起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这个世界即将要过去，我们知道主，我们也相信你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亲爱的主耶稣，帮助我们看见这短暂地上的一切的人事物都会过去，就让我们不被这地上所有的荣华富贵，甚至是所谓的这些的美满生活、幸福生活，成为我们跟随你侍奉你的拦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将来见你面的时候，被你称呼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